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Dial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听众朋友好，在最近呢，有一个在时尚行业的一个消息啊，很有意思，是关于一个收购的一个消息，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原创的一个时尚品牌叫 Zimmerman， 中文可以叫齐默尔曼，这样一个牌子呢，被一家私募股权公司以多数股权收购，那它就变成了继今年早些时候被欧莱雅收购的另一个澳大利亚品牌伊索之后的第二个估值达到八位数的澳大利亚生活方式品牌。那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以及它为何会被以这样的高价看中。威尔浩你好。
哎 ，Helen 你好。
嗯，那威尔浩，首先我想您作为男士，您之前有了解过 Zimmerman 这个澳洲品牌吗？
完全不了解，
只是作为一个商业新闻在看是吗？
对，因为这个，我理解它是一个这个相对比较高端的女装的时尚品牌。对我来说确实稍微这个距离稍微远了一些。之前讲的那个 Aesop 这个起码是看过。
是，
虽然没怎么用过。
您第一眼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就这样一个收购的消息之后，您肯定也是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整个故事的背后嘛？能跟我们讲讲看，就是说您所了解到的这个收购新闻的背后，大概一个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品牌本身就不做太多的解释，而且我觉得，因为我确实不是他的目标客户，所以他的产品本身没有太多的权利发表任何评论。
对对对，我们就从商业运作的方式来聊一聊。
对，更多是从一个商业角度，它显然这是一个这个比较中高端的一个消费品牌吧。那么你前面提到了 Aesop， 其实从商业角度它 Aesop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怎么说，
当然第一他们都是澳大利亚的，
对，
第二呢他们是比较高端的，它不是
定价比较高，
对，是走比较高端路线的。这个和澳大利亚的本身的一个这个经济的状态，国家状态有关啊，这个经济体量也有限，澳大利亚不大可能走出一些中低端的非常强的品牌，因为本地市场太小。相反呢，澳大利亚本身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地方，使得它呢是有可能可以培养出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消费品的。那么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其实更多的类似，如果我们说把它和 Aesop 去比的话，我可以看到更多的其他的类似点。一个就是它的所有者和这个交易。那么Zimmerman 呢，它这个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在2020年是由意大利的一家私募基金叫 Style Capital， 听这个名字以及它来自于意大利你就知道啊，它可能更多的是往时尚的这个品牌角度做投资的。那么这家私募基金入股之后呢，做了什么事情呢？开拓了大量的欧洲和亚洲的零售市场，比如它开始开拓海外市场。而作为对比啊，Aesop 作为一个这个之前在这个墨尔本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后来其实是被巴西的一个大型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这更大的公司所收购，同时在全球各个地区都有这个网点也开始变成一个国际品牌。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还和未来后一步去收购他们的公司有关。因为这一次收购 Zimmerman 的呢，从 Sky Capital 手上买走呢是另外一家私募。那么这家私募呢是来自于北美，这家私募就比较有名了，叫 Advent International， 这是一个全球这个可以说是比较一线的私募品牌了。那么这次这个买它的话呢，这个估值呢就来到了就像你讲的八位数了这在澳大利亚这个出来的这样的消费或者时尚品牌并不算特别多见。而他看中的这个 Zimmerman 的这个点呢一个当然和品牌和这个产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口碑和市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呢是它比较快速的增长，尤其是国际化的增长。那么想要把澳大利亚的品牌卖出非常高的价格，那你必须要这个消费品牌它的消费人群一定是超越澳大利亚本身的。因为澳大利亚一共只有2000多万人口，就算你是100%占有澳大利亚市场，它也不可能那么值钱。无论是这个 Zimmerman 还是这个我们提到的对比的一个对象 Aesop， 他们都是在成功的走向了全球，而且在走向全球的过程当中呢，体现出了能够维持自己高端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和定位，从而获取比较高的利润率同时又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快速的增长。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会吸引 国际巨头来进行收购。而反过来说，国际巨头去收购澳洲的资产，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些消费品牌的资产来说呢，也有他们特别看重的点。这个特别看重的点呢，除了财务上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市场上这类资产的价格平均来说，其实还是比北半球的大市场，不管是北美的、欧洲的，还是比如说中国的这样一些亚洲，北半球的这个超大型的市场来说呢，澳洲公司的估值其实还是更低一点。我们就拿 Zimmerman 来比的话呢，它的这个收购的估值呢，如果是同类资产在北半球大市场里面，可能估值都要贵一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国际的大品牌来这里这个寻找。然后呢，当你有了一个两个成功的案例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大型的投资者，不管是从意大利的一些这个这次从意大利的这个小型私募手上来买 Zimmerman 的这个北美大型私募，还是之前更大的欧莱雅从一个巴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司手上呢去购买 ESOP 它的基本的概念和商业逻辑其实都比较类似。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际上快速增长，而且有定价权、有更高利润率的这样的一个时尚品，它价格还不是很贵。那么这些这个国际的大型资本非常符合逻辑的就会来南半球进行收购。
对，您说的没错，这当中肯定有很多商业的运作，可以带着澳大利亚的这些所谓的我们可能俗称的宝藏品牌，被他们发掘捡宝之后，可以开拓到全球这样一个更大的市场。我也是看到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在最近的这个文章中也说 ，Zimmerman 他最近还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工作室，然后他其实也是在往往更多的去光顾欧洲的这些时装周，像巴黎时装周这些，而放弃了澳大利亚本土的这样的时装周，就说明他们可能想把视野放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然后从它的整个设计啊，或者说从商业来说，都可以有一个全球的视角在那边。然后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品牌当中，尤其是一些生活方式类的品牌，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收购也好，或者是自愿托管也好，就可能会发生背后的这个资本的变动。就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包的品牌叫 Oriton， 它前几年也是面临一个危机，感觉快倒闭了，就是有人进入它的背后在注资来重新来进行投资，反而还焕发了一些生机。那也就是想问，就是说对于这些澳大利亚品牌来说，它背后的这些资本的更迭，对于这些品牌来说，一般会意味着什么？就是
一般来说。如果背后的这个大股东发生了变更，那么如果从消费者角度出发，需要去观察的其实核心是这个大股东的意图是什么。那么他的进入会不会改变这个品牌的做事情的方式？或者如果更纯一点，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如果他只是把这个品牌推向全球，这个本身并不影响你的澳大利亚这个产品，但是呢，有一些时候他可能。在推向全球过程当中，把这个品牌的定位变了，那么这个会有巨大的影响。或者呢，当这个品牌本身和它的这个收购方之间这个存在着竞争关系的时候，这个品牌反而可能本身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你刚才提到 Oriton 非常有意思啊，我在讲的时候还想举这个例子，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例。那么 Oriton 一直长期是一个澳大利亚本地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是立足澳洲本地的。在很多年前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它的定价是稍微偏中高端的，
对，
然后呢价格是卖的不算特别便宜那一类的包，它当然最顶端的奢侈品相比是有差别的，但是依然是中高端或者轻奢路线的，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可能无论是从产品本身还是从策略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产品上的话呢，它的设计呢，可以说是这个几十年不变，又很
比较老旧，
对，然后呢比较老旧，没有能够跟上这个潮流如果我们把这个和 Zimmerman 做比较，你刚才提到了，就是 Zimmerman 其实还在巴黎这个要设这个研发的这个部门和设计的部门，那么我们看到了收购 Zimmerman之前入股 Zimmerman 的是一家意大利公司，那家意大利公司是专门做时尚的。那么在走向全球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维持本身一个相对中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你不得不接受北半球一些可以说是在时尚界最顶级的一些设计师或者这样的一些帮助 而 Oraton 显然在这个产品上做得不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的销售呢开始停滞，停滞之后呢，做了一个时尚品牌啊，可以说是自杀式的操作，降价。于是乎这个品牌的定位就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越来越廉价，变得
越来越廉价。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廉价产品，而不再是一个啊定位卖设计、卖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费品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当你变成个廉价品之后呢，因为澳大利亚的市场实在太小，你又没有国际知名度啊，那这个路就越走越窄。当然现在 Oraton 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它的相对比较廉价的状态依然还是存在。和它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啊 Oraton 在这个最早的时候它市值也是有好几个亿的啊，最后干成市值可能只有几千万了。作为对比 Zimmerman 从这个啊几千万几个亿做到了现在是几十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啊，可以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这个啊对比度在的。应该说消费品啊本质上啊主要的卖的方向就是一个品牌的故事啊，这里面和设计有关啊，和你的品牌形象有关，然后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品牌和定位，根据这个品牌和定位呢进一步展开。然后澳大利亚的这些品牌如果想要把自己做大的话，最终必然要走向全球化，无非是这个全球化的合作伙伴是谁啊，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帮助你推动一个成功的全球化啊。最近的案例啊 Zimmerman 和 Aesop 做到了，之前的案例 Oraton 走向了一条反路。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澳洲是做生意的，也有很多是和消费品有关的啊，大家都可以借鉴，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干成几十个亿，但是这些这个商业的逻辑大家肯定可以借鉴。
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当这个市场的环境和你的消费群体在发生变化之后，一个品牌不太可能说它一直保持一成不变，它可能就会相应的发生方方面面的变化，以适应这个市场，以达到它想要的更高的目标。这个道理我相信对很多事情来说是相似的，就是当你进入一个动态的环境当中，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固步自封，你必须去接受新的环境，做出新的调整才可以。
对，
那我觉得作为澳大利亚人来说，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骄傲，说有很多的澳大利亚的品牌可以在国际的新闻上可以有一个 headline， 有个头条，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可以关注到澳大利亚这个小小的这个市场上面，其实有很多在用心做设计或者用心做产品的品牌，可以让这些品牌走得好的。非常感谢文浩。
好，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